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更一期的茶话会，就像以前说过的那样。
嗯，
啊，我是萝卜。
大家好，我是八号。
我是四十二。
我是不爱周。
我是天。
这次
我来接话。
对，四十二来接个话。
最近没玩啥，
好紧张。
我也是接话为主，主要这次把办公室里玩了塞尔达智慧在线的同事们都给叫来了。
我没玩。
嗯，
对不起。
打算玩来着是吧？
没有。
你
妈的，刚开场几分钟聊你妈的，
因为我实在
砍死你，
时间实在是
投资
不开了。
行，那你玩啥了吧？你说
还有暗影幻想留着呢，玩了寂静岭。
你想玩挺多最近是吧？
对，但是只能一个个的。
为什么寂静岭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啊？一定要先玩啊！
就久仰大名，
你也是以前
回老家
玩过以前老板的？
没有，
我就
纯新玩家。
咱俩一代人，你们可能玩过这个。
对，纯新玩家，年度游戏。
我操，这
寂静岭
真假的
牛逼！年度游戏，
一会儿说
年度游戏
啊。我想先说这个，像开场音乐用的这个也是塞尔达智慧在线的《林克传说》的这个音乐是吧？
我都不知道，
听着歌玩的，
没那么敏感。对，
嗯，说说吧，这是发售多长时间了？嗯，
这是九月底发售的，
九月底发，那
有三周多点。
嗯，快一个月整了，快。
嗯，
我记得跟 FF 十四七点零一天，
你就记这个，它配吗？
神奇的提示方法，
我跟你说，少提啊！茶话会的听众是很友善的
啊，
我跟你说，
对，
少提这个这种名字
，FF 十四啊。
对，上一期其实上一期茶话会聊了一段 FF 十四，我全给剪了，我自己听都觉得这不得挨喷啊！我操，全给剪了，全都放到录音笔里了。
对，好，行，那还是聊塞尔达吧。
嗯，
玩起来感觉怎么样？
先说
啊，那我先说，我这得从我这个购买经历先说起，因为九月那会儿我正在出差嘛，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说起，
然后我
七八名开始出去，
人就在这个东京那块儿，所以就顺手买了一个游戏，我还是正好凭借这个价钱可以办免税
啊，对，
免完税之后呢，6000多日元，6000大几，嗯，
好，
哎，他们那块那个便利店都能买那个任天堂的游戏，就是那个
不过是那个
卡
下载版或者充值卡，
嗯。
买完这之后呢，我当时没带 NS， 我是回来之后9月30号开始玩，后来到假期10月3号这游戏就玩通了，也大概4天吧，甚至4天不到，中间有一些这个垃圾时间。嗯，
多少个小时？
我后来没看，因为他那游戏你开的前几天他是看不了游戏时间的。
哦，对对对对，哦，
我估计啊，算是垃圾时间可能有20小时。
哦，
那挺快的，而且我觉得长度很适中啊，这样。
说叫很适中嘛，但他我这价钱是吧，已经花出去了。我觉得他这个时长啊，跟他这个售价是不匹配的。
哦，你这么算这账是吧？
对，因为这个游戏之前我也听说了，号称是《织梦岛》的地图8倍大。
嗯，
但最后玩
那这种都是屁话，真的。
对，他的这个地图啊，是走起来是挺大的，有不同的这个景观，有不同的这个区域，但是真正被设计过的，能作为这种。一部分关卡或者有一些这种遭遇战的地方不多，
哦，
真心不多，而且它
就空呗，
对，空，
哦，
而且它这个游戏是这个遭遇危机了，是什么出现什么时空裂缝，有许多地方遭到污染，
太好了，
有几个这个小地方你是可以进去去进行一些收集的那种小关卡
啊，
嗯，增加你魔杖实力的，但那种关卡呢其实数量也不多，
哦，
撑不起来内容量，它的这个大的地宫有一些这个3D 的，也有这种横向2D 的，
嗯
嗯，
都在主线里边体现，支线里好像很少有那种2D 地宫，嗯，正经的那种长段的可能一通需要你走个1小时左右，就是初见1小时左右的就都在主线里，
哦，
嗯，内容还是少点，
是比较线性的，
对，
嗯，
所以玩完之后我就感觉第一是挺不值的，中间卡两次关，一次是这个支线，一次主线，我这两个地儿我是查攻略过的，这我承认啊，剩下地儿都是有时候自己
少玩200块钱的，
对，就是自己都琢磨的呀，就不行了，就越玩越难受，我就说
智慧在线是吧，把那智慧逼出来那种劲儿啊，
就睡一觉，
智慧的不在线，
第二天一睁眼，因为机器就在手头，一睁眼就玩，突然悟了，
哇塞，
对，有那种情况，
值不值6000？这顿悟值不值6000？
我打旷野之息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
啊，
对，就是一个晚上，因为我是那种特别不爱查攻略的
啊，
有死轴，有的时候就刚才录之前我还说我要织梦岛的时候，就因为我太笨了，就是玩不下去，
嗯，
但这次我倒没有，我也查了一两次攻略，
智慧疯狂在线在脑内。
对，这个游戏如果不自己琢磨的话，那真是更没有这个游玩价值了。
是
啊，对啊，
对啊，
因为许多这种解谜也好，或者说都是灵光乍现，或者说它解谜本就不止一种方法。
嗯，
你上一个地儿，你可以用一些道具直接抵达。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风吹啊，或者这种滑行啊，从一个高处往下走，你也可以去，堆一些床箱子，做成一个阶梯爬上去，
创造
傻方法，对，都可以。
听着还是那个二 D， 就是老二 D 塞尔达加了一些这个勇者斗龙建造
这，我觉得这确实适合我，因为我卡关第一时间查攻略啊，
哎，你还没玩
是吧？
对对，我就花这钱就是为了自己高兴啊。
我觉得一开始很多人都说这一座像那个旷野之息加之梦岛，
又加
就是旷野之息的那种模式加上之梦岛的那种解谜
啊。
但是我回头看它像旷野之息的部分，更准确的说像王国之泪，就是它那个给出的那个自由度有点，甚至可以说是过高了，
就是没有边界，所以你就凑合凑合，
让很多解谜它的设置的那种标准解法变得意义不大了，就那种感觉，就你感觉主角有点过强了。我看有人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恰恰就比较适合我这种比较菜的
随性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想不出来这个东西。这种解法，你就换一种思路，
就垒东西，垒高了也能爬回去，
对对对，
就这样。
包括我现在玩到，我还没通。其实刚才天书前面说的那个东西，我不是很同意啊。
正方观点，
我正好就这两天就27号开始玩了，然后到现在不是正好可以看那个游戏的时间了吗？我已经30多个小时了，我感觉我快通了，但是还没通。
坏了，坏了，
走的挺细致的。
对，我应该是支线什么的就都舔了，而且他那个海拉鲁大陆这次有那个像那个核聚变一样的那个，
我操，
收集章。
你说哪个核聚变？
集章
啊，
集章。你到某个地方，
啊，
到某个地方去旅游，他会给你盖那个章。
对对对，
盖那章，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这种比较满足的那种收集癖，但他也不是特别多
啊。
就是我整个游玩感觉下来，就是还挺温柔的，各方面都温柔。
对，说到收集章啊，我突然想起一个没有在流程里边没有太激起我兴趣的一点，就是它的收集的回馈比较低，因为你这个游戏的收集全在这个路上就碰到，各种各样的什么雕像啊、瓶瓶罐罐，以及各种首次击杀敌人之后能获得它的复制和变身，除了这个之外，剩下能给你的收集很少。就是几个支线里边能给你一些服装，但任天堂好像不太喜欢纯外观服装，他都会把这个对，要不然就是有叙事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公主那个戴上小帽是隐藏，对吧？然后他平常穿裙子就是公主，然后他有一猫猫服是可以跟猫说话，
对，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作用，他不仅随便给你就弄一点外观就给你了。他的收集章的最后是给你一套那小哥的同款服装吧，好像是，我记得是。
就是纯外观吗？
那是纯外观，剩下的呢，它早期给你的好像五个还是几个章，就是算一个阶段，它阶段性给你的东西，包括你路上找的宝箱打开，其实都是素材，做那个冰沙的素材，就是给你一些水果吧，要不然给你点这个卢比，但后来其实你也都是大富翁了。
冰沙是啥呀？
就是那里边你可以回血呀，料理回蓝什么的，
料理，但全是冰沙是吗？这里
对
对，
那得多
吃坏肚子。
孩子爱吃甜，你不要多问，
不是甜不甜事，是凉啊。
对，
你别管。
我在那个雪山吃冰沙的时候，就觉得很
让我想起
很惬意，
出戏，让我想起了
人火力壮。
有一代怪，就那个 Rise，
对对对，
只吃那个丸子，我
吃完
年轻的
感觉不消化，
不顶饿是吧？
你可以把那蜡烛跟那火炕放一块儿，就把那烤了，然后躺在火炕上吃，
喝水。
对，那冰沙还不错，有的人大回啊，超大回蓝，超大回血，然后有的什么抵御寒冷、抵御酷热之类的，有
横扫饥饿什么，
又成怪物猎人了。
跟
那
个
感觉，
老冷饮，
跟旷野之息比较像的，就是它也就是可以做各种组合的冰沙。你研究出来之后，
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其实冰沙呀，光看着我也没有
多他妈炫啊，炫丽啊。
研究出来之后，它可以大回，但是你如果做失败，
牙龈疼，操！
他就送你一个怪冰沙，
但
太血只能回
那个
半格血。
你别说，他选择冰沙确实是有点。我是想的是头疼，
我
是太凉了，
吃急了是
对吧？头上。
确实，哎，我是觉得出戏，就是在雪山你吃个冰沙，它。全游戏就这一种，
为啥
就是一种，
这不有意思吗？有一种童趣在、
哦、是吗？
对吧？
应该或者说可以组合，比较好组合一点，
嗯、
就是、
哦、
两个球，然后
对对，冰沙就像那个，如果你再做一套那个复杂的食物系统出来，就比较。
嗯，
没必要嘛，
是是是，
就是他做一个冰沙出来，然后就组
所有
地方
都是这个，嗯、
对，就这是那种感觉。
他、哦、说你玩过梦见岛吗？织梦岛，对不对？
我玩过 GBC 版
老的那个，
老的新的没玩、
嗯。那你觉得你体感这俩体量有啥？有没有八倍？
我这没法比，这 GBC 版、
啊、
所以我就说
没法比。
其实
地图的八不八倍都是扯淡。
啊对啊，你
老感他们一代比一代的他妈的。
对啊，大
开平方的家有什么用吗？那个
地图家有啥用？
一比一的伦敦。
其实真正有价值的，他设计过东西，相比之下、
啊啊、就设计量
谁多谁少
啊，就设计密度没那么大。
对，因为我没玩智梦岛，是因为以前 GBC 版给我留下太多心理阴影了
啊。
他因为那会儿解谜真是，
是的，
就画面也很单调嘛，
是、
啊、有时候你不知道那是个谜。
啊
嗯然后你就卡住了，
啊、
等于那个都是买盗版卡。那个游戏我玩了可能有半个小时不到就卡过了，就第一个迷宫没打过那种。
是的、啊，真的全是很大部分都是狭义上的真解谜。
是，
嗯，
就是想通了就开，想不通你就堵着吧，
嗯、
你就卡着吧、
嗯。
对对，就是那种。
而且我还更喜欢那种，就是《王国之泪》这种太自由的，我有点受不了。嗯、就是我创造力没那么强，我就更喜欢玩它那种。就它局限给你
关卡制、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喜欢那种。
是是
就《王国之泪》，我到现在都没通，就是、
啊、
就是《王国之泪》给我一种压力，就是刚上市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各种微博上各种五花八门的那种东西，它给我特别大的压力，就感觉我玩不了这种。
啊、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我玩到后面，我发现根本就不用 care 任何事情，
嗯、
就往后打就行，甚至连那个神庙都不想全收集了，
嗯、
就想打完。
就想往后看看什么样、
啊、对, 对, 对那最后那演出也
太好
了，太好
了，对吧？就是演出也值了、
嗯、啊，值了，值了、嗯、啊！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捡起来。
对，您
好玩好玩，嗯、
不用苛求自己，每个都那啥，是吧、嗯？
然后我玩的时候的感受就是，他把这个塞尔达怎么当主角这件事儿融入的特别好，就是你既然你延续的设定，比如说林克是剑士，塞尔达是公主，他你以前的前作没有具体的去表现塞尔达是怎么，
这俩是能并列的吗？就林克是剑士，塞尔达是公主，
你别说，一直还真都
公主是一种职业吗？就是说
是当然是职业，玩世界树迷宫嘛、
啊，可以是，
我操，怎么
突然急了，我操，
当然是职业了，我操、
啊，
但是职业
世界
树好像没有，好像有王子，对不起啊，
啊
对不起，
就农
这次不能怪你、
啊，
就一开始就怎么没有怎么。去展现过塞尔达应该是怎么战斗的，然后这一局、
啊、其实啊，那个无双里好像
无双里那个那是
那
论
外了、
啊
对
啊，
那是这个世界线《荒野之心》里那个公主，
啊、
她是那个智障技术型，
嗯，是
技术型
智障角色，
对智障角色。然后他这一座呢，就比较巧妙的，把这个战斗方式给你重现出来、
哦，
就是比如说他手上拿那个法杖，他法杖告诉你是三角力量。然后有几个三角你就可以复制几次这个东西，然后你看见一个东西就可以复制，就可以用。而你到后期，我现在玩到游戏后期的时候，有一个稍微有点让我烦躁的地方，就是选不完，就它没有收集，没有归类，或者说它只有说比如说按频率排列，按种类排列，这种排列方法，当你点开那个你的召唤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拉巨长，拉巨长去选、
嗯
啊。但其实好就好在就是你真正去推图的时候，也就用那几个，
对，老在前面那几个，
对，
你老用，
就前面那几个。然后你打 boss 的时候，它每个 boss 都有那个蓝色的球，你打 boss 的时候碰一下就可以攒气，攒满了就变成林克，你有一个模、
嗯
啊、
你有一个模式
是、啊，就你可以开关的那个。就相当于随时耗的蓝，
谁变成林克，我变成林克，
对、
啊，
公主变成林克可以自己打，
对
啊、
嗯，多
人化，就是看就是关嘛，
对，打完了之后就没了，
大师之言魔道。
哎，天书以前玩过别的，之前那个以公主为主角的塞尔达吗？你觉得
没有
塑造上有？
等一下，这不是第一代以公主？
其实以前有让你控制公主的，而且公主有那个能力。
嗯，
他那个算旁支小作品吗？那个、
对，
嗯，
他这算是正作。
我玩过 NDS 那特丑那当主角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
大地系别还是
啊？不是，不是
那几代，
他都不是林克
哦、
啊，是一个就是。特丑的人，然后穿着一绿色紧身衣，我忘了名了。
哦、那个头上有个小揪揪。
对
对
对
对
对、
啊那个。
但那个跟塞尔达的玩法也不一样嘛。
嗯，
嗯，
特丑的人。
因为以前塞尔达那个攻击方式什么的，这些后来在大乱斗里有归纳了，就是他的公主用那几个动作，其实是以前的作品里出现过的
啊、
嗯哦。
但这次其实跟那完全
没关系，完全不一样，对吧？
因为这次的就是魔杖以及刚才这阿波说的这些，
操、
啊，
这
说这
说
真
名，
没事没事没事，已经开过盒了，没事
啊、哦。那你接着说吧，
就
开盒节目，
就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些能力，其实跟他剧情强相关的
啊，
就完全是赋予公主新的设定了。就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哦、那好啊好啊，符合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啊、有去有来嘛。其实这个剧情结尾吧也给这个故事做了一个交代、
哦、
但是这个交代之后呢并没有让这个能力啊具体的回归，以至于能开启一个新的二周目，就像星之卡比探索发现那样、它不是那样的游戏、
啊、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二周
目，一个流程。
哎，我还没玩结局啊。它结局比如说你打完、它会像旷野之息那样打完了城堡之后你可以继续带给
他
城，
他其实在那个结局之前给你留了一个档，
哦哦，
他是那样、
哦、
可以继续去其他地儿跑，
屠龙
死亡搁浅，
对对
对，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内容比较欠缺的一个嘛。因为明明之前探索发现的时候你已经做得挺好了，
这个二周目体验其实很重要，
重新规划了以前的关卡，弄一个稍微难一点，然后做给你一个新的 boss 战、
okay,
就挺好的、但这次他没这么弄、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游戏立项之初的决策问题。
我操、
okay、
这个游戏是 Grizzle 第一次负责主力开发的、他不是那个也算协作吧，跟任天堂两方协作，但更早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做的这种移植复刻呀什么的，3DS 开始负责。但现在呢就是他们弄一个新作，说那我们就想想玩法，最早设定玩法其实是玩家编辑地牢，然后配合塞尔达去玩。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想弄一个什么样呈现啊。不过这个游戏玩法设计了一年多之后，青沼那边啊其实就觉得要不然别这么搞。这么搞有点过于没有主题性了，他就把这个编辑的这一部分提取出一个复制的能力，然后让公主去有这个拷贝复制，然后在咱们设计好关卡里去协助过关的这么一个玩法，才有了现在智慧在线这样的设计。
就最开始想做成那个塞尔达制造那种，
对，但其实那样我觉得真不太行，
还真是
真不太行。
对
啊，你全交给玩家之后，只有一部分那种天才玩家能享受到那个乐趣，剩下的就是复制一下关卡是吧，就那种。
二 D 塞尔达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地牢的那个，就是地城的那个复杂结构是有意思。你让玩家怎么设计，你让玩家设计复杂地城吗，还是让玩家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设计，确实有这个问题，
确实。
他那一部分可能留给最后的就是梦境挑战那一段了。梦境挑战有好几个，算是一个
这是个独立的
endgame 的一个玩法，
可以重复玩。
你可以一直去玩那几个他们设计好的关卡。我觉得有一部分理念可能是塞到那里了。青沼弄出这个玩法之后呢，包括直到这游戏发售，我觉得他们工期或许也比较赶，中间只做了一些小的协调，比如说设计了刚才提到的摆放限制。你随着这个升级给你这个小伙伴脱力啊，这就叫脱力，它升级之后尾巴后边的三角会变多。
对，
比如说以前有对有三个三角，你就可以摆三个箱子，或者三个普通小兵，或者一个三星小兵。但你往后升级呢，你尾巴变成四个五个三角，你就可以放点别的。随着升级之后有一些那二费的三费的东西它会降一费，以前二费的变成一费了什么什么的，就是你可以尽量多放一点东西。但为了防止玩家放过多东西导致我们这 NS 性能不足，当然人没那么说啊，人家不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 NS 现在机能已经很不足了，就是进村这个也卡嘛，对吧？他们就设置这个限制，就不让玩家那么瞎弄。
而且我估计放东西太多，可能他关卡设计有点拢不住。
对，
是，
包括现在他是有这个层高限制，就跟动森一样，你弄几层之后，你再往上就摆不了东西了。他也有这个限制。到后期有一些关卡，你想的可能是打一巨高东西然后咱跳过去最笨的方法，但那不行啊，得换个方法。
但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多的，有的机关比如说里边它不是有一个技能叫同步吗，它在那个甚至同步教学指导关，它让你同步那个柱子去开启那个机关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不用那个，你甚至可以用那些你早期就能拿到的那些东西去把它，像那个就旷野之息里面那个神庙不是有很多逃课解法吗，把自己弹进去嘛，他这也有。我在 B 站好像刷到过，但是大部分人都也不会意识到。但他这一点还挺好的，就是他的可开发性我觉得是挺强的，就是他给予你这些工具之后 那你自己玩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有的。
对、
嗯、
就是
那挺好的，我觉得
就包括甚至是甚至战斗阶段啊，甚至战斗阶段、
嗯、
我不知道我玩游戏不算很多，就是我没有见过打 boss 的时候人在那睡觉的
啊。可以
什么什么意思，
你在打 boss 的时候你可以造出，你不是召唤出一个东西去打 boss 了吗？
啊，然后
你再招个床，你躺在那睡觉
回血
啊，这是可
以，你可
以
回血
啊，
多好，
那
快乐啊，
如龙七嘛，
对，接友接
友，对对对，
该睡睡啊。
就是在我通关之后啊，就看网上就有许多这种花样玩法了。
对、
嗯、比如说
我也是
早期我都没有意识啊，就是你用那个鼹鼠可以挖一坑在土地上，然后你再用这个魔杖牵引住一个敌人，直接甩那坑里，然后他就掉下去了
啊、
哦！你就可以这样速杀一些基础小兵，
嗯
嗯，以及一些针对某一种物品的这个应用，比如说飞行地板，它里边有这么一个道具，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一些操作呀，就是跳跃加这个召唤，
嗯、
一直取消，然后一直让那个地板带你满图飞，而且能飞得很高很远。
啊啊、我看到有一个那个 meme， 就是他踩一个地板满世界速通，
对，那很厉害啊。
嗯
嗯，
还留足了空间的呗。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啊，就像
你自己把那两百块钱玩回来，
像旷野之息到王国之泪，它的王国之泪主系统好像就是受到玩家群体的一些开发，
嗯，
才弄的这个、
哦啊、
这个搭建嘛、
嗯，
组合搭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款智慧在线有续作的话，应该会弄得挺好玩。现在这我觉得就算个0.7版本吧、
啊，
不好说它是个完整的游戏、
啊、
你说那点我是发现了，那个乌鸦它不是、
嗯、
乌鸦我是用的巨多
啊、哦，那是比较早期被开发出来的一个。
它不是那个，它有一点就是它驱肉，就是你召唤出肉它就跟着那个肉走、
嗯、
然后你只要把乌鸦跟肉召唤出来，然后你用好那个按好那个同步，
对，
你就可以让乌鸦带着你飞
啊。
等你召唤一个乌鸦，然后你的魔杖是牵着肉，
哦，
对，
懂了，能做肉馅冰沙吗？
没有，就没有这个素材
啊、
哦，
对不起。
但能有一些东西会整出很难吃的东西，变成一个黑暗料理、
啊、一坨啊、
嗯，
传统，
还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
你听起来你没花这份钱、啊、你要花这份钱你玩通之后你
就
觉得哎呦好像没那么有意思、啊、
我理解你这种感受。当然那个梦见岛那重置我也是全价，就是第一时间买
的，当时也挺贵的吧，我觉得
挺贵的、因为它都是按那个第一方大作的价卖的，然后你玩完发现其实是一个，就体量其实以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没有那么大、
嗯、
对你觉得做一小它可能半价你会觉得特好、
啊、
是吧，然后你弄完这个全价
买
了就有点肉疼、
啊、
对，但你随着时间过去你忘了你花钱那边痛的时候你再回忆这游戏还是挺好。
哎，我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我是认亏欠换的，所以我没有、
啊、
没有相关的感受。
这回你亏了，老瑞没亏、
嗯、那不好说
出不了。
但我去年已经亏过了、嗯、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看到那个王国之泪发行一周年的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反映到一个问题，完蛋了，我只对了一个
啊、
那真是
太亏了，
那真是亏了、
就说明去年除了王国之泪好像哦，那个惊奇我没换，这个有点亏，但是
啊、
惊奇我不是我玩
去年还有平民
啊，
对、
嗯嗯、我的问题
我换的火焰文章
哦
engage
哦行
我换啥来着，斯普拉图，对
啊，火焰文章我是买了实体，嗯
哦，哎，我还玩
笑啥笑，我就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
应该也是挺好玩的、
哎、
我也觉得
笑脸男能换吗，我忘了我是换的还是买的了，
你是买的，跟我说
你就当自己亏了吧，
对，
惨，
那个
让听众也高兴高兴，
那游戏你们都没说过是吗，
没说过笑脸男没说过，
讲
那你们塞尔达聊完了吗，
聊完了呀，
差不多聊
完
了，
差不多
聊
完了、
哦、笑脸男我没做准备，我是临时想到的，
随便说说，
就那个游戏好像没什么讨论哈、
嗯、
那个
那想
但是在发售之前讨论挺多的、
啊、是吗，
因为当时搞了个挺吓人的噱头、
啊、那个不有点欺诈其实、
啊、
他这游戏还是很传统的那种古早的这个社会派小说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他有很多尝试其实挺有意思，就是我没有玩过他早的那个
那把
侦探俱乐部啊，我只是玩这些，
那一般人谁玩过，
他特别奇怪，他有他的系统是对话然后聆听然后招呼，就是你喊一声，
哦，
就是
你可以说的再从头，就是它是个什么类型的
啊？是个文字
冒险，
对，
选项，
对，他说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游戏，是因为它包装成一个推理游戏，因为它是侦探俱乐部嘛，
嗯、
但是其实没有推理，
是、
就是
像是点击解谜是吧？
有点，他有一个推理的选项，就是每一章节之后，他说那行，咱们那个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咱们好好推理一下，
啊，
其实就是帮你整理一下已有的信息。
小说也是这么写的。
对，
日本那边，嗯，
对他这挺古朴的，因为我听说前作的这个质量也就那样，就是古老的古早的那些，
嗯，
因为那个年代正是推理黄金时代，嗯，就是有文笔的都去写小说了，
对，
就是留下做游戏的可能他就是，嗯，是吧，
太难
听
了，说的
我以为说因此这样文本还挺好，
嗯，但是这次我说实话这故事写的挺好的，
嗯，
就是具体的我就不说，因为玩的人太少了，这个可能说完就更不想玩了，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悲剧嘛，就是一个笑脸男为什么出现，然后就是笑脸男为什么害人，
嗯，
其实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一个悲剧催发的悲剧，
对，但是问题这游戏它前面它这个节奏我不知道是设置的是有点问题吧，就是你前面有各种探索，这游戏可能我印象里一共十三章还是十二章啊，反正就是前八章你的探索没有任何收获，
嗯，
然后呢到
探索过程就是到那儿遇到个人，然后你有选项
对
盘道打招呼，
对，然后有可能说今天你要去找他没在，然后你只能去找，哦，去另一个地方，然后，
okay.
遇到一个人，然后都是特别无关紧要的线索，然后和这案件就是怎么说呢，前面大部分都是给你讲人物关系，
嗯，
然后真正到了有这个案件的线索的时候已经快第八第九章了，
啊，
然后我这时候觉得我操要开始推理了，要开始从，啊，
给我来
抽丝剥茧，
舞台给你铺好了，
对，然后噼里啪啦全告诉你了
啊，就没有你那个推理的过程，
嗯，啊，就是你那个推理过程真的只发生在你脑子里，
所以他我就说嘛，他是不是就是真的有点像点击解谜，就是你点够了之后故事就该开演了，
有对对对，
那个，
其实就是点着走过场，
嗯，点着看小说，
传统 AVG 嘛，那不就是
啊，对，这很传统
啊，我一直以为这游戏是逆转裁判那个，
不是完全不是啊，
哦，
就是它系统还很多，就是我刚刚说的有这个对话、聆听和招呼，
啊，真多，
但是怎么这个对话里啊，你点进对话还有三个选项，就是，
嗯，
有关你聊的这个人，
嗯，
然后想到的事，
嗯，
啊，还有关事件，就这三个点，
嗯，都是这三个。
对，几乎是吧，有会有一些小变化，然后你要通过对方的反应来选说哪个，然后就不然这对话就进行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沉默，就是开始给你发省略号了，然后你就想哦，说啥都没用，招呼，然后你就一点招呼他就啊，你刚刚叫我呢，也因为他在陷入沉思，然后这个时候他对话没有继续进行，你要再点你想到的，
别的
对，
啊，就有点
穷举法，你想到的是，对，就是其实你要是get 到了之后很顺就能玩下去，但是其实真的有点多余，你一直在摁，他可能为了增加这个交互，
互
对，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很多选项就是循环回来，
对，
嗯，对对，其实就是让你察言观色，你知道吗？让你读空气，
黑色洛城
啊，没玩过，然后他结尾就等于他你玩完之后完全没有，怎么说，就是这个笑脸男本人的秘密完全没说，
嗯，
你要通过解谜篇。然后他给你做了一个三十分钟的动画，这纯动画片给
你讲
了，做巨好，挺感人啊，反正
有点古典了，
有一点恐怖要素吧，但是也没有。
我想云这游戏是把那看了就行了，
啊，不行，不太行，
不行
啊。他前面，哎，其实我说实话，他那个虽然说玩的挺没味儿的，但是他有的时候那个对白还是挺舒适，就他很真的很古朴，他不像那种现在就是那个人狼村之谜。
说这个吧，说这个，对比的，
我真服。就那个哥们儿写的东西太烂了，真的
不是，他不是烂，
他不
是，
他是起飞，
质量的起伏如此不，
啊，对
啊，
对啊，就是好的，
啊，看一下啊，你就知道
天书玩过吗？
我听说
人狼村之谜，
日本人脑瓜里那个，
他结构非常好，
嗯，
就我现在玩到第三个，就是你啊，操，这剧透吧，
没事，剧透吧，
就是第三次了，
嗯，
是吧？
第三次
就是最重要的那次，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啊？然后呢？就我惊讶的发现，就我真的是一边忍耐一边开心，就是这游戏。
嗯，对，
他写的东西非常令人讨厌，
嗯，
绝大多数时候他的文笔非常之差，
嗯，
而且他觉得自己文笔特别好，然后但是他好起来的时候又特别
好，特别
好，
是
特别
对
劲，
对，然后你刚觉得我操这太傻，我不想玩了，但是他那个
整
个结构又非常精巧，所以你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
是的，
嗯，
啊，然后就要忍耐他的文笔，
就是很耍，
哎，对，忍耐，实在忍不下去，啪，哎，这段挺有意思，然后又玩吧，玩玩，
中间突然有一段特别墨迹。
嗯，然后这个男主角又非常讨人厌，我觉得这应该是他故意的。
这男主角是有说法的，
肯定是有说法。就是我上一次这么讨厌一个作品，男主应该是《进击的巨人》。
但你知道这个作品男主有多受欢迎吗？
对啊，大家
房石扬名啊，
房石扬名，
对啊，太
对不起啊，大家。
这个名字都已经把他真实身份给剧透了，其实
对，
是不是？
但你得知道点日语，啊。
那不敢了。
再反过来说，就是小美男其实是相反的那种，
嗯，
就是不耍是吧？
不耍。
不耍。
但是文笔就是稍微扎实一些，你起码读着不反感。
哦，
那个是我操巨反感。
嗯，
然后其实这俩游戏都不是我想说的。
但我觉得
最近
你说
玩了
消费场，总让我想起我前一阵玩 Trinsoft 的有些游戏。
我，
比如说 AI 的系列。
哇，太傻了，那个真太
AI。
你是说打月刚才两
部？
对，我就说打月。
我第一部不是挺好的吗？
不好，
哥。不是我说，我就说句实话，我跟打月刚才狼的那种和解程度也是很深。
哦，
我
以为你俩
就是我毫不怀疑，如果我再早三五年玩打月刚才狼老师的作品，我就他妈天天摔手柄，天天骂他。到现在我觉得哎无所谓了，他那几个他那个笑话那个
之怪
了，之逗。我说行吧，你。就是我觉得这你都给我这个傻逼冷笑话我也认了啊，就是这个劲儿。
但是你玩那个了吗？梦境档案是叫 AI 梦境？
AI,
没有，那我开了一头，觉得有点闷。
哦，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花最亏的一笔
啊！
我是全价买。
叉 GP 上啊，对对对，
不，他我觉得那个游戏没有一点让我喜欢。
哦。
就是他解谜是纯试，就是没有无逻辑，因为
没有任何意义的互动，
还自洽，就是说我这个梦境，所以没有逻辑，
对，
然后就真没逻辑，你就只能一个个的试错。
他不是让你解谜，
对，就是让你
体验，就是让你看的。
是
打月老师的东西，我必须客观承认，就是很糟粕，是我喜欢的那种，
对我来说纯糟粕，对不起。
但是我能很愉快的跟傻了吧唧点一下午。
大家洗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对对电波
电波，哎，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也觉得有点太糟粕了。打月老师的
电
波。
为什么都不行？
都有点，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啊！
他这游戏不是有那他这人特是特贫啊，
我
就是不太
贫、
啊。
你看他平时发那些微博、那些推特啥、
啊，
就是打鱼老师的笑话、冷笑话，只有特别冷的、特别油腻的，然后特别中年的和特别尬的，
啊、
就是这些，
啊、就没有任何
没有真心真搞笑的。对，所以
他日本游戏不都有一些词条系统，就是其实对游戏没帮助，就是你想了解，就是跟注释差不多。
对对对对，
他的注释还本地化做特好，
对，
我好兴奋啊！然后出自哪里，请自己。去查什么的，就是翻译成中文，
翻译
了
很好，
密谋了，
对。
啊，这点还挺用心的，但是跟他本人没关系
啊。打月老师的作品、
啊、可能跟他有关系，他不是学中文吗？是吧？
啊，反正
中文特好，
我就想说打月老师的作品，大家慎重哈，就是好奇的。
啊
嗯，
慎重
啊、哦！这也不是我想说的。
对，
说他、
我想说是，我想说寂静岭，天叔玩了吗？
没有，别老问我。
你怎么沉默的？
因为知道床上其他人不玩。
我最近是龙珠跟暗黑。
啊，你聊龙珠
不聊龙珠，
聊暗黑，
没玩太深的。你先说你的吧。
寂静岭，我其实我没来得及，一直没打完。我昨天刚打到那个医院的里世界，就不到一半吧，应该。就我年度游戏。
哦，这么牛
逼，这么牛逼，
年度游戏了。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它特别傻逼，就是玩之前、我看那个宣传，就是那个第一个演示的时候，我觉得操傻逼、就是纯不行。
当时都这么说，
怎么看怎么不行。
拿棍子敲护士那段是吧？
巨僵，然后那个就是巨生硬，
对，
看着巨没钱。
因为你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个，就是人体人形的写实肉搏。就八号认为这种部分做的最好的游戏是《奇迹二》。
哦，
什么二
啊、
哦？对，
确实，那人家做的那就是好，
那个是顶峰了吧？
对啊，那战斗的反馈是最强的。
但是你别跟那比吧，反正、
对，不，我那个打护士我都无所谓了，
啊、
就是他趴下，然后、就这个游戏保留很多古早感，
对，
就是你穿过一个地道，或者你爬上一窗户，它还黑屏给你演，有时候会黑屏给你转一下，对。但是我操，玩起来非常的丝滑，你知道吗？
是、
哦、
作为一个，因为我老的没玩过啊、我只看过视频，我印象里那个画面，那个特脏、特古旧那个画面，
对、
我总觉得现在的时代就是达不到那个程度，
嗯、
就是
有点斑驳
的，
对，泛那个锈迹。
但不是，朋友们，太牛逼了
啊！是吗？
就我其实我为什么今天想说寂静岭，是因为，这要牵扯到之前那个游戏，就是《Alan Wake 2》
啊。
就这游戏，萝卜说你肯定喜欢，你肯定喜欢，然后我又他妈全价买，PS5 游戏死贵，
好，
你非要玩 PS5，
然后
我玩的 Epic 的，挺便宜的，
我电脑不行，然后那个游戏我玩完呢，就是我就很别扭，其实。
但你也有喜欢的地方吗？
啊，对对对，其实当时就喜欢的也挺多，但是玩完就是很失望。但是我当时没有
想太多，
没有机会去梳理这思路，就我为什么不喜欢。但是我现在玩完寂静岭，
完全了，
有点通了。
都爱拿这俩比一下，
是吗？
现在都爱拿
啊啊，
那我觉得
爆杀。
今天早上来公司，
那咋比？
搞老师那个开发哥跟我说了一句，
开发哥
啊，说这个。我说你玩寂静岭啊，你应该喜欢呀、啊。他说那我还不如玩《Alan Wake 2》呢。
那不是傻逼吗？ 他这俩都没玩。
寂静岭二确实是心理恐怖表达的最高峰，确实是最高峰。我当时玩的那个 Fear 那个 Layer 层层恐惧的，
对，
我第一个玩的寂静岭是三，很多我见过的很多老玩家已经完全看不上了，
就如同黑魂第一个玩的是二，
对。听说是这样，那但是三给我的那个震撼已经很大了。我当时觉得《层层恐惧》甚至还是不如《寂静岭三》，
是不是？
就我当时那种感觉，
三啊，不如三。
然后既然二都这么牛逼了，那肯定
啊
更屌，是吧？
对，我就作为一个纯新玩家，就是且还没通关的，
说说
哦，不是，我还没说完，我是想说，通过这个游戏，我来说一说那个为什么我不喜欢《艾伦·维克二》，就是我现在思路比较清晰，
先踩一脚，
虽然有拉踩的嫌疑，
就得拉踩，
这个节目
就是必须拉踩，
我只有这就是真诚的表达啊，就是首先我先说《寂静岭》为什么好啊，就是它这个探索体验非常之丝滑，就是甚至让我联想到那个当时玩那个《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时候，
我操，这评价太高了，
太顺了，但肯定是没有那个那么的就是高强度，
那肯定的，密特罗德就他妈做探索，
就密特罗德我印象里我就是不想停下，就
是
就永远不想休息，
怎么走都是
对永远不想休息，但这个可能没有到那个那么夸张，但是还是很丝滑很上瘾，而且它那个地图的设计非常好，我不是说游戏地图，是你展示是用来查看那个
那个地图，
真地图
太牛逼，就是
会自己上面画画，
对，他给你画的非常之详尽，就是省了你所有的麻烦，就比如你要解谜，然后你的密码它自动就是你推断出来了，只要你推断出来了它就会写在上面，
这期上期说一模一样的话，
对，然后啊是吧，然后它那个箭头你只要画两次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单向然后这个双向，然后这边是一个连通的这个场所，就是体验非常好，因为我本来是特别爱迷路那种，就现实中游戏中我都特爱迷路，
对，他是那种，对，
但是这个玩的特别的舒适，
我操，这说的我都有点好奇，
对，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恐怖氛围这块，就是我不知道以前的是什么样，但是这个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太高级了，就怎么节制的使用惊吓这个事，或者我觉得这游戏，
你先告诉我这游戏有多吓人，
我觉得是我玩过恐怖游戏最吓人，
我
真的这
么
牛逼呢，
是
我看我旁边叔叔在玩，我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我这打的
贼高兴是吧，叮咣的轮人，
这个你看和玩完全不一样，
是吗？
啊，对，其实我是不太怕这种东西的，就
是
我是我也不会，
你跟马一样都是他妈僵尸，我操，
不是，我再恐怖我也不会说我操不行不敢玩了，不会像秃子那样，那天秃子跑我家
秃子也是过也是
试了一下，然后哎我操不行了不行了你玩吧，然后就塞给我了，然后
晚上不敢回家
了，对，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他给你的那种就是不敢往前走的感觉是实打实的，
真有吗？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游戏我刚说惊吓，但其实它没有任何惊吓。
对，
没有
jumpscare
没有，可能
只有一种怪会突然来一下，
也不突然
啊，是吗？
它会给你个反应时间，就是比突然来一下
还
让有感觉
难受，因为你撑开了那个。
对对对，是，
哦，
对，就是说，他怎么做到的？我的感受啊，就是美术就不说，他美术特别好，就虽然他的那个建模粗糙，有的地方粗糙了些，但是该好的地方特别牛逼，然后就是音效和音乐的结合，我觉得是体验上第一感觉上最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几乎分不清楚那个是音乐还是环境音，
哦，明白，
就它，而且它我不知道这个重置是不是山冈晃又做了一遍，就是他捕捉那个联觉的方式特别的高级，就是比如说那个排水口的水滴到那个防水布上面的声音，
到底是音乐还是
对，或者生锈的铁栅栏门的声音，或者
一个迷之节奏，
对，或者白炽灯闪烁的那个声音，或者铁链子在地上拖动的声音，就是这种日常的声音你都觉得毛骨悚然，真的融到里面融特别好，然后我听说原作里有很多这种，就是他配乐上有这种比较高的高概念的采样，就是他说用过那个牙医那个钻头的那个声音做的变调，
痛苦的东西
不适感拉满，
对，还有粉笔在那个黑板上那个声音，对，但是我还没玩到那个部分，然后他配乐本身又超乎想象的简单，就是因为这种有偏恐怖的氛围音乐，我自己也做过，就是你做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往里面堆细节，你就觉得背后那个氛围那个景越复杂越好，越深邃，
我都听了，有的是他们挺吓人的，
越深邃越好，但是你回过头来就是你自己做完你觉得效果也还不错，但你回过头听这些大师的作品，你发现，
少就是多，
我操，他可能一共就四五轨，但是他潜能巨大，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当这个音乐足够简单的时候，你潜意识里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会最后会演变，会爆发出一个更一个其他的更有力量的东西，
就是，
对，所以你就持续紧张，就是你玩的时候，而我戴着耳机玩的那个感受就更强烈，然后 他对白写特克制、嗯、
啊，是
这个是没有改动是吗？
这个二我是视频云的，视频加大软件通关了，你知道
吗？我自信到三是这么
对云的，云的视频里我也有印象，他的对话是那种，
我就不像日本人写的
高级谜语，
我操，非常就是他那个。那个对话节奏就是他那过场里面那节奏也特别好、
嗯、
也不像日本人写的、
嗯、
就是你这两句之间那个停顿特有韵味、
嗯、
就是他停的时间恰到好处啊、哦，非常牛逼。然后还有他那堆空的抽屉、
嗯、
他这个游戏有一堆空抽屉空柜子、
嗯、
就是你探索的时候
美国末日
打开怕空的、嗯、打开怕那也是空的、嗯、然后就这屋里就啥也没有
美国末日、嗯、
就是他在加重你的那个焦虑感嘛，而且当你知道吗？更牛的是，当你拿到海量的资源的时候，你更害怕。
嗯，
完了，
因为你觉得后面那个这个强度要上来了。因为事实上就是，你前面你开手枪打三枪，
嗯，
就能打死一个怪，不爆头的话，然后护士出来，你可能打十枪，
嗯，
也打不死，
嗯，
还得补两棍子。
嗯，
对，就是后面这个战斗强度的这个陡然上升，
说是完全没有压力，战斗特别简单。
嗯，这对，其实挺简单的。对，但是配合他演出，
但是你整个的状态就是很焦虑、啊、
紧张了，就是另一码事了。
嗯，对，而且你看不见，就是他那个场景调特别黑，
还有雾，
雾在外面，就黑的特有道理。你看过他们把那雾、
啊、
把那雾去掉的那个
阳光
阳 光,
阳,
光阳光旅游
光照 mode 是吧？
对，说明他没骗人，寂静岭真的是一个
靠雾
对对，
看雾中心
给你对。
而我印象很深是，我对寂静岭三的流程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就记得一个体感特别牛逼，因为他当时不还固定视角吗？
嗯、
就是我不敢动。就那个焦虑、就是我觉得那雾往我腿里钻、然后我就不敢往前推摇杆。我为什么后来我觉得四特别差，就是四就没这个，四就是场景里泛一种肉色的血的呼啦的劲儿，就是很恶心、但是却
走另一
方，但我在里面大步流星嗷嗷跑着急我就没有那种特别踌躇特别害怕。
我玩的寂静岭我都不舍得跑、
嗯、
我觉得跑了破坏那氛围、
嗯、
对、
嗯、
然后不是说有枪就不恐怖吗、
嗯、
我觉得这个还真不是，因为这代我起码感觉有枪我也没有受到那个影响、
嗯、
就你玩生化的时候你其实已经
生化就
不太对、
嗯、
我觉得为啥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收音机这个设计，我不知道这个是他首创吗，就是他这次的这个 PS5 版他是那个声音是在
手柄里出来，好家伙，
然后声巨大就是太天才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救命稻草、
嗯、
就是你设计上是附近有怪的时候它会响，
声越近声越大，
刺啦刺啦刺啦刺啦，但是方位不太好确定其实、
嗯、
然后呢它既是能救你的东西也是最让你害怕的东西，它、
嗯、
的声音离你是最近的、
嗯、
然后
一下起来了，
对，保那个低保人的那个刺啦声跟那个假面骑士腰带对，然后
一点不吓人，
突然怎么举这么个例子
突然燃了我
就是它的作用是告诉你周围有危险，
嗯，
其实你不知道危险是啥，
恐怖游戏里这种危险就是恐怖本身嘛，
是
恐怖，对，是
的，
危险，恐怖就是危险，
对，
那恐怖作品最恐怖的时刻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收看《银明星漫游指南》的早期的视频，就恐怖作品最恐怖的时刻是等待恐怖降临
的
那段时间，
时
就是橡皮筋拉伸的那一段、
嗯、
然后寂静岭就把这个等待的这一段做成了你第一次通关一定要用的就是这个收音机、
嗯、
这就是那个等待本身，你、
嗯、
就是嗯，你不用的话你会更危险，它有个奖杯我看了看，就是白金已经无望了，就是特他妈麻烦啊、
嗯、
就你可以不用，它是
有一个十小时通关的奖
啊，对，
那个反而算
简单，那个算简单、嗯、你通过一遍之后应该是
就是恐怖游戏其实
第二次开始跑就好了，
对
对,
对，但是你不用的这个收音机的话你肯定会更危险，你不知道那个怪在哪，但你用的话你就必须得承担你情绪被那个音效牵着走那个后果、
哦、
我说这太高级了，就是你怎么选都是危险在等你、
嗯、
对，然后你以及未知的前路这种感觉啊、
嗯，
而且它音效做特别好，就那刺啦刺啦刺啦嗷嗷的那个感觉，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态度，我觉得这个游戏重制的应该不是克勒美自己重制的，好像
是
个波兰的，
上、
哦、
这上一期特别龙马特别详细的讲过这个事儿、
嗯
啊、是吗？
是一个叫放，他管他叫放血组，这个
哦哦
一个波兰的、
哦、放血组，
对，
为什么、就是？
因为他做过那个牛布莱尔，
对
啊、
嗯，做过刚才四十二说的那个什么层层恐惧，
层层恐惧
都、
哦、
是他们做的、
嗯，
他们是这个组的第一号粉丝
啊、
哦，就他这龙马原话是跪着做、
哦、
啊，这真是跪着，
就是真喜欢精灵，
态度特别好，
就真的就是你看的他技术力就是肉眼可见的有限，但是该出情绪的地方。
嗯，
打磨的特别好，就是你哪个地方会出现女人的声音、
嗯、
就是它都是精确卡好的、
哦、
包括那个灯什么时候会闪一下、
嗯、
就是天上的灯、
嗯、
你胸口的灯，还有就是说 这种小细节特别精致，我觉得他这个情绪引导，
嗯，
就几乎完美、
嗯。
我从来没在恐怖游戏里就是有
这
么
这个其实据我所知是原版就
啊，对对对，这个
活
对，所以就是分不出来，这次分不出来哪些是加的，
嗯、
没有加的，有加的，但是就是很不重要。
就
你说的那个一个屋进去都是空的抽屉。找不到什么资源或找到点资源，那些很无所谓的都是新加的
啊，反正就是整体
是
整体性太强了啊，
谜题全都重按照
我能想象，因为那个谜题感觉不是当时的机能能做到的、
嗯、
有几个谜题、
嗯、
对，反正就是我就是想
到你打的什么难度，
就是普通难度，就是最
罗马说高难度的话所有谜题都不一样
啊，是吗啊，对、嗯、对，你可以调、嗯、就是战斗难度可以调，然后那个、
啊、分开可以自己调，
对，谜题难度也可以调，我操、
哦，
那岂不是又
非常值得再玩一次
啊、哦？那400还是这 PS5 游戏也太贵了，
贯穿全文
啊！你们这心里平衡一些
啊，确实，
就是我是想到情绪引导这块，我就可以说说《Alan Wake 2》了。就是我觉得，就那个游戏的它的情绪和所谓的表达，就对我而言不是特别起作用。我越玩寂静岭，我越想起那个游戏，因为就是寂静岭我才刚玩了一半，就故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隐约能感觉到它应该是一个自我惩罚或者精神创伤的那种故事，就是它情绪流太到位了，但是就我也不烦躁，就是它明明一直在挑战你的底线，但你也不会烦。但是艾伦威格二我觉得就刚说的这一块它做的特别就是不够好吧，这个就我想放到后面说，我想就是我先说明我不讨厌那个游戏，我只是不喜欢，我没有到就是我
讨厌
的程度，对，就它好的地方人特别好，就是它，我觉得这游戏它美学和那个叙事，就这两块跟游戏的交互的结合是，可能是就是同类型里最好的《
艾伦威克二》啊，
对，就是它如果拍成影视作品，可能还真没那么出彩，就它那个美轮美奂
的
视觉，对对，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它全部的优点其实用步行模拟器这类型就足以。
那你是觉得它那个？阿伦的那边好玩还是女警那边的好玩？
哎呦，好玩都不好玩、
那就哪个更吸引你？
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是不是这整体更吸引八号？就是最后呈现出这个故事，拼凑出来的。
因为说实话，Alan Wake最底色的质感是那个七八十年代的美式电视剧的，
还有双峰啊，
双峰。
其实不是恐怖故事。
对
，Alan Wake的最基础的底色不是恐怖
故
事，所以它的恐怖部分就是天然有点差。
对，
但是他必须得加上那种跳脸啊什么的。
对，我想说，就是他加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包括系统上，就是打枪也没，我觉得一点优点都没有。
他那打枪、
特别不好玩。然后
纯手电筒硬照是吧？
对
啊，就是你就是我知道你想让我玩啥，就探索、啊，然后解开个门，然后打枪收集，就，但是我一点也没进入，他想让我进入那个状态，就这个游戏我玩的时候一直在外面，就是。我觉得就那种附加的东西特别多余，就是我第一感受。然后主题上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Alan Wake他讲的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
对，
以及作者和角色的关系，
很
美塔，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主题，这个很少有游戏去触碰这个主题，但我觉得特别可惜，就是这游戏完全浪费了这主题，
就处理的很娱乐是吧？
因为这个主题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大家最爱说的，就是这游戏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游戏，就是一个。自我投射就是，但是自我投射这东西，你不是要通过你作品里的作者和他笔下角色的关系来映照你和你的作品的关系吗？
哦，
但这个游戏，我觉得没有做到这一点。
嗯，
就是我之前在看一个小说叫《人间》，是那个右吉直树写的，他中间有一个段落描写了一个不太入流的作家，这是这个书的主角，他因为妒忌或者更复杂原因吧，他沉迷于在网上看另一个成名作家的差评，就是他表面上因为他是主观叙事，他言语上就是他主观上很抵触这种行为，就是说我不想看其他与任何其他作者有关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真的在看，而且看得很起劲儿。然后就这个矛盾不就写开了吗？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看的那个作家，那个成名作家的原型就是这个作者本人，
然后就循环有一个循环，
对，就是其实等于是这个右吉这个人，他在书里写自己的差评，然后还写了自己怎么回击这个差评，然后在这个回击里，他透露出一种我觉得回应差评特别傻逼这件事儿。
我操，太拧巴了！
但他还是回应了这个差评，就是这个矛盾内外的就交织起来。我觉得这种就重合非常好，所以就这种主题应该是Alan Wake
想去尝
试去抓住能做应该做到的东西，但是这游戏里他做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致敬。就咖啡，
它是对
双峰、闪灵，就是它在堆砌那些符号。但是，我觉得 有点像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21世纪安全撤离》那电影，就是他堆了很多他喜欢的东西，但他没有消化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或者说他有点不尊重
要求还是高。
不是，我觉得他既然要写这主题了，
应该把这
你得深入一点吧。就是
这跟 Remedy 之间自己的方针有关系。他的二代的具体表现出这些模式和行为，已经打了一代他们的脸了。
啊，是吗？
对，那个一代的时候，他们其实明确的指出，我们不想要这种跳脸的恐怖，我们想做心理恐惧。
对
啊，这不完全失败了。
对，但当时我还做了一个那个一代剧情整理的视频，以及他们开发故事嘛，各种那个采风景，
包括
要环境。
对，一里边的那个作者和那个按钮什么光那个关系，就很有你说的。
其实一写出来点
一要那个。
对，但是二代呢，我就自己想啊，一个是他们更想突出恐怖主题，所以他们就最后只给了。就直接跳脸，老太太什么那个，然后各种跳脸，以及他们现在的Alan Wake 已经是 Remedy 宇宙里的东西了。
啊，对，
他要考虑我，
这就更烦了。
他要考虑我们这个，对，就漫威那一套的东西，
这不是很成功啊，我觉得。
所以他没法突出，完全让这个整个Alan Wake 这个题材肆意发挥了。对，
明白。
他要融入各种什么控制局啊什么的。
嗯，就是这作者自我流露这个。这个 Sam Lake 是吧？
对，
我觉得他没在自己喜欢的作品里学到什么东西。
哦，
他就是
把它展示出来，
就纯喜欢，就是那些东西对他来说
这个评价挺狠的。
但票友游戏不就这样吗？
对，我觉得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装饰。
那你是小岛秀夫呢？
我觉得不是芬兰小岛秀夫，我就远远没达到小岛那个程度。小岛的游戏我也不喜欢，但起码他的表达是他就是消化结合过的东西。但这个 Sam Lake 他的喜好，反正在 Alan Wake 2里，我觉得全是装饰品。就是有点空洞，就而且他文笔也不是，就是这个游戏最尴尬的是这个 Alan Wake 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才华而受到残酷的折磨，
书写的不咋地啊。
对，就是他的才华并配，其实配不上他受到的这些折磨，我觉得就是
这个是最难崩的，
不是痛苦和恐惧吗？我觉得这个游戏对痛苦和恐惧的描写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机械的告诉你应该害怕。
就对，确实他不像一个世界一流的畅销书作家
啊。对啊，
他像一个只会写行活的哥们儿。
对，然后所以很痛苦，但是这痛苦应该不会是那就是一个死鬼，
确实
是对吧。这就是我说难听点，就是其实很咋呼，他的恐怖描写比较咋呼，但是没有内化，就是他的因为前面、
没有内化。是，
对，你说前面寂静岭人家情绪是引导，慢慢引导出来的，他特别纯，他字都很少了，演出也不多。
而且寂静岭二流程中那种不适感和不正常感是积累过一个度，然后一下慢出来了。
对对 对, 对，就是不应该是灌输的情绪。他就是我安乐威格二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角色内心以这么盛大的形式摆在你眼前，但我一点也没走进他的内心。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因为今天临时要录，我可能有点偏激，
而且特别依赖成吨成吨的语音和文字。
嗯嗯，
是吧？
对，就是他那音效也没有特别，就是你初听觉特好，就是瞎那个，
而且
耳边细语，对，听烦了就是已经就过滤掉了。就是我，但是因为这游戏过去时间太长了，我可能负面印象留下的太多了，就是我还有很多喜欢的地方，但我现在回想不起来了，就可能也被冲淡了。这个就是
很臭呢，
粉丝，我觉得很臭，比这个好，比安乐威格好。
嗯，
起码好玩，就是它本身没有多
好
玩
吗？
但是比安乐威格二好玩。
那行，
安乐威格二一点都不好玩，我觉得。
我也觉得，
就玩法这块就是它最不好的地方。对，就是这个粉丝们请见谅啊，对不起。就其实我当时还是有点喜欢的。
玩完寂静岭，我替他洗吧。寂静岭二和安乐威格二，它终究不是一个类型。
对，我写了一句话给我的这个评价做收尾，就是安乐威格二为什么让我失望呢？在我的感受里，这个游戏就好像寂静岭二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空的抽屉和橱柜。
哦、okay,
我一次又一次充满期待的打开它，却一次又一次发现里面空无一物。我极不甘心的想要在里面找到点什么。却被伴着鬼脸突然出现的 Sam Lake 吓了一跳，然后愤然离去。这就是我对这个 Alan Wake 失望的地方。
这个感觉，
但至少他让你愿意去抽那个 开那个抽屉了。
美学真的很牛逼，就是我还是觉得他是已经做到目前最好的
这个类型的巅峰了。
对对，也有钱嘛，可能也
是有那种视觉奇观在，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比如说刚才我说的B 级片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双峰这样的电视剧的
看到这种
游戏里达到这样的密度。
对就这个程度它已经是最顶级的，就是可能后面再 在迭代也不太有能超越，可能只有他自己能超越这个。嗯、但是问题就是，我
觉得他
们结合的不、啊，
因为我当时玩量子破碎的时候，我有点类似、
啊、
类似这个，
就不可能再被超越了。
对，就是说，虽然我有的时候不喜欢他做一个科幻故事的那个写作，但是在当时那个、
啊、
你知道那个量
啊，
你看章节之间有巨长的剧
啊，
游戏内演出有很高的细节，我也觉得就是 Remedy。有的时候他不内化他那个题材，但是
也成是吧？
对，他放外放的那个奇观感是能达到的。
哦、那肯那是《
艾伦·威克二》肯定是比《量子破碎》要高好几个档。
是，
所以说对。
就像我第一次玩到《混沌军团》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哎呦，
怎么可能有画面这么好的游戏？
我还玩《混沌军团》的卡普空，
当时就觉得怎么能有画面这么好的游戏？
对，没有龙马就可以反复说了。
回头一玩游戏，别真傻逼！我操，
现在在玩
傻逼，剧情挺傻逼的，招一堆小弟在那咣咣干，哪有这样的游戏现在
啊？对，现在
鬼泣 V。
我操！
开始了，
不许乱说、啊，
开始攻击了，人身攻击。
我一直觉得鬼泣 V 就是这个精神，那个、
混沌军团
V 那天 啊，对不起，对
不
起，
不是啊，
竟然
混沌的军团
竟然落到这里。
我问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就是这种游戏，就是生理性的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浑身麻的
混沌军团、啊，
不是，我说那个、
啊、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
心理恐怖这种，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什么叫
就心理？就是如果说你玩的游戏真的心理性的。发虚汗或者后背发凉，然后进入到那种手发抖的那个状态
啊！我进入不到那个状态。
对，
他僵尸我说过了，他血都是冷的，
但是我心里会
但
会
如果你是僵尸的话，我现在我就
不是，
我是一个玩生化危机我都会害怕的人。刚才萝卜说了一句，生化危机根本就不是恐怖游戏，
是
有些代比较有点恐怖。
我第一次
但是
我第一次玩生化危机，正儿八经的玩生化危机就是七。我觉得
七还是有点，还是
生化有错误的印象，
还是恐怖的。
我觉得这游戏
二六，
我觉得这游戏
七，我认为拿到散弹枪之前都是恐怖的。
行，
太傻逼。后拿到那个拿那之后，我就特别失望，
是吧？
特别失望。我觉得前面七前面特开心，
但七前面什么那个你老婆扑过来把你手砍断什么那些，
我笑了，
我有点笑，
不是就玩的开心，就是我宣泄的时候我不想宣泄。哦，但是寂静岭可以宣泄，你可以鞭尸，你
可以踩它，
就是你打死的怪，你可以狂一边怒吼一边踩。
死亡空间也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就
是
如果一个人胆小胆儿特别大，
我是觉得是这样
的。你说的那个冒虚汗、手发抖，那是我能发现的，我能出现的情况。
我
是会有那个状态。
边界是这样的，我觉得恐怖游戏带来恐惧感的那种消费感的边界，应该是在生理反馈之内的，就是如果你都已经真的冒虚汗了。或者手真的已经
抖了过界
了，就要停，那确实可能会损伤。但是其实恐怖游戏带来的很多的那种享受是在心里的那种，就是它唤起的，首先心里有点不稳当，那个感受很多人是觉得是很爽的。
不，这个事儿的边界点就在于这个爽就跟坐云霄飞车是一样的。
对对，
就已经有科研成果了，就是说人们对恐怖作品的这个喜好是因为。就是你这个大脑知道你是安全的
，对，我想说这个事儿。
你不能
云霄飞车也不是特别会遇到杀人事件，
那个钢丝
啊，对，钢丝，
别玩到
腹股沟，
你有甚至有生理上的反应。
哎，我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我去所有游乐园的鬼屋，
嗯，
都一点都不害怕，就
没去过富士
机，但是按理说，我玩游戏的时候也应该是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哦。
但是我一进到那个东西，我是
电子游戏牛逼、啊，这不是游戏好、啊、游戏。
对，
但我是那种分不清虚拟现实的人，在某种程度上、
哦、，OK，、
我是那种极度代入玩游戏时候极度代入的人。
他一直以为我是他想象出来的
一个、
哦、一个同
学，对，
很有道理、啊。
其实我俩都是一个人。
哦、
我操，那不是，可不是啊，
心外无物啊，那
是啊。所以，我就是会进入那种状态。就是你说的那种手冒虚汗、
嗯、
就跟游戏里就全都真实的感受到、
嗯、
但拿到散弹枪之后就不抖、
嗯、
生化是这样、
那你确实你我以前是觉得这种感受是玩恐怖游戏最好的，但刚才听八号这么真情实感的说了这些，就然后你又说他是僵尸，但是他不感到恐怖，我就觉得啊，那原来就是胆大的人也会有、
嗯、我对这种体验确实比较古典，就是我只追求心里慌乱那个劲儿，我觉得确实很爽，但是如果这个真能吓到我，比如 jump scare 我就是全部抵触，因为我本身心脏就不舒服、嗯、
啊，对，
也他妈的吓我。
我也是一个
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觉得
对，
就 jump scare、
我不管它有没有价值，反正它会就是客观上对我的
啊生理造成
损害、
啊，
我觉得滚蛋。
我觉得 jump scare 的价值在于你被他吓了一跳之后，立刻把他脑袋干爆。
啊，
那种宣泄和复仇的，
那 Alan Wake 就不能让你干爆，直接通过那个屏幕的这个滤镜，对对对，跳你脸。
所以我心目中确实恐怖游戏的最高峰的设计是三上的模式，就是恶灵附身的模式，就是玩起来是极其热闹，而且是依然游乐场式的， 但是生化四就是游乐场会过那个劲儿，我不觉得生化四有任何一点恐怖。
生化四首先原版生化四现在是不一样，
对，
原版生化四是对大量电影的致敬，首先
是
和那个传统那种写作的致敬，人物说的那些台词
都
是
要
那
个劲
儿的，对，它跟恐怖已经不沾一点边了。
但是三上在恶灵附身里，他就是把恐惧感、焦虑感，还有那种慌乱感作为了 gameplay 的驱动力，游玩的特别清晰的游玩的驱动力，这点是我心目中确实是我玩的恐怖游戏里最高明，因为可能精灵我没怎么玩，就是那个恶灵附身里，它的初见流程的初见是经典的恐怖游戏的感觉，我甚至会比如我要握手柄或握鼠标，我都有点冒汗了
，
然后逐渐的熟悉，它逐渐越来越像一个动作射击游戏，但是这个动作射击游戏里，我那种我已经想清楚要做什么的那个反馈，不会完全驱散那种焦虑感，但焦虑感还有一点，但是一直在，就所以说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恶灵附身是完美符合我如果真主动玩恐怖游戏要的东西，就是一直有一点怕，但也就一点，但是这个游戏确实得一直保证我有点怕，否则的话我
啊，对啊，
如果他就是我要是拿到枪我就不怕了，我就觉得这恐怖游戏就我就会认为他从头到尾都不是恐怖游戏，就这个劲儿。
恶灵附身拿到枪我也怕，这倒是确实。
对，他就包括他的每一场 boss 战是一定从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打，然后被这个 boss 残杀的时候，你的那种就是生物性的，仿佛动物被捕猎一样的那种恐惧，到我他妈今天必须弄死你啊！我现在完全知道要怎么弄死你，
暴力涌到。
但是那个对，但是那个过程中，我依然心里打鼓似的，我说他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要复活了，要复活了！那种恐惧，那种焦虑带来的恐惧感也一直在，
所以三上的绝活是用暴力战胜恐惧。我发现这是我后来，
但是他没有消磨恐惧，就是这种关系是我觉得是我心目中恐怖游戏的至高体验
啊。
然后再可能比他稍微弱一点，但是我觉得依然极好的就是层层恐惧，以及就是这个组本质上就是从寂静岭借来的，就是你自己已经把自己吓住了，你自己同时希望自己不要往前走的同时又想往前瞅一瞅，
对，不得不
你非得把那个恶心的人的劲儿自己给自己撕开，有前面有一个空间，这个心理恐怖我觉得是另外一种
我
特别喜欢的劲儿。
就是恐怖不是说他做的特别恐怖就好，我觉得他是不让你退出去，就是你不能就是我操这个我不玩了，
我直接 out of
对，就是他不能做到那个程度
速退哥、那个、
就比如说你现在
一跳脸就
对高速退游戏，
很多那个管人或者是主播会经常玩什么弗雷迪，或者还有那个那类的追逐，一被追上之后大脸怼脸那种，就对我来说就是
什么后宫，
对这种游戏一怼脸我会 out F4
后世
啊，好家伙，
我觉得后世挺好，后世的氛围也是对劲的，但是他最后一定有一个 jump scare 我就听。
你觉得血缘是恐怖游戏吗？
不是，我觉得血缘是
不是
精神污染游戏，就是我觉得血缘最美妙的体验也是不可替代的，是我觉得我的神智被这个游戏污染了
啊！
对，
对
我觉得我
被同化，
对，封进这个游戏里，那不是恐怖，我觉得那不叫。
那很多人聊起这个魂系列最好的游戏，像五号八号这种逼，就会张嘴就说：“肯定是血缘啊，
我是人，
肯定是魂一，
我是人，我是人。”
行，然后对方就会很长听到一句话，就是啊，血缘太可怕了，玩不下去。
是，
那也是也有可能，
有些地方是挺可怕的，
他也有詹姆斯盖，他也有詹姆斯盖尔，突然从墙角出来，
给你一下，
那算
你就抖一下，
那算詹姆斯盖尔，对哈，
也算，他声够大就算。
这种我确实，
只要声够大，
够丈夫就算。
对，
我觉得就是里面有些 boss 抽冷的给我一下，给我吓够呛
啊，
这种我就对。
那不行，那怎么打呀？怎么跟
对
战？
那所以我对恐怖游戏有一个特，为什么我这么害怕恐怖游戏？我是那种巨害怕恐怖游戏的人，但我还是会，你看会玩，坚持玩一些恐怖游戏，因为他们里面有美啊。我这就是我玩完阿拉维克二之后
有妈脸
啊！玩完阿拉维克二之后，妈的！
哎呀，
我还接我反过来对恶灵附身二和解了的原因，因为恶灵附身二
这个阿拉维克是一个枢纽，就是
把大家都连起来，
建立
连接这个世界，
友谊是魔法了，就
对
九宫格，
你别说，确实
他是中间那个，
确实
阿拉维克二刚不是那个恶灵附身二刚玩的时候多讨厌这个，
是的。
没有
三上的灵气的一点
啊，但很快我后来又重新回去思考，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非常不错。
是，
比如那个照相杀人魔什么的，
对对对，
那
一下
那种美丽的感觉，是算是有。
我脑海里面突然有那个什么混乱邪恶那个九宫格，
对对对，
什么恐怖游戏
混乱，
就是这样。游戏会把你从一个游戏带到另外一个游戏。
九宫格，
听说你喜欢恐怖游戏？
我其实恐怖游戏玩很少，
我今天狂 Q 你，
真的很少
啊。生化危机你不玩？
生化危机玩过几波，
算不算恐怖？
什么五六啊，还有那个 3DS，、
就是最不恐怖
的。哎呀，
佣兵
3DS 那个，
我比较享受那个生化危机的那个。
打击
系统，
通过射击的互动解谜那个，
对，
先打腿跪下，然后近战
启示录，
对，然后
启示录是个惊悚游戏，
对，
现在想想
啊，其实还行，
有些剧情的扣子做特别好，
我觉得还行，
然后 thriller，
对对对，
是吧？就其实是这么
这种感觉，
然后想起高中同学一首歌
，thriller
惊悚，
对 thriller，
不说了啊，
剩下那种就是三 D 恐怖游戏，我玩的还真比较少，现在想想再往前倒，真正通关的是不是？Alan Wake 一啊，就是，
啊，
但
那个
动作系统太强了
啊！对对对，
就是主角那一哈腰，再加上照手电给几枪，就那手感就跟一个很爽快
的
佣兵差不多，
是
吧，
啊？是，
嗯，太强了那主角，
啊，你就不太爱那个这种
二代不行了，二代那主角被削了，
喜欢性能
的
游戏，
对
懂了。
我当时玩那个就是现在这类所谓的便宜恐怖游戏的，算是宗师级，就是失忆症的一代。
哦，
我确实非常喜欢，就是
那个是纯走是吧？
对，但是它里面的互动设计的，就是减法做的很巧妙，就是灯油嘛，
嗯，
就那个劲儿啊，那个急的呀，还有那迷路啊，它那破地图设计的，我就转向，然后拎着我的灯，然后我就，而且最妙的就是你找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顾不着灯了，
嗯，
偏偏在那个最不好的时候，咔灯灭了
，哎呀，
哎呦，当时，
哎，我对这种类型是免疫的。
啊，就所谓的心理恐怖，文艺心理恐怖是吧？
就是失忆症，我免疫的
啊，
或者说你自己
躺下就能睡着，
逃生我都免疫。
啊，
就是
奥特
曼，你走来走去，要有一个大有一个倍儿坏的东西在那追你，你得藏柜子里躲他一下。
啊，
这部分我完全免疫，我
玩生化玩了，
毫无感情的走，我跟你说，对，走巨快，
确实玩生化玩了，
因为抓住也不会，
对啊，就
不会
阻挡。
对，我确实觉得逃生，特别是二代之后，有一个地方有点降格，就是确实是过度猎奇，
嗯，
血腥，
嗯，
过度血腥，过度暴力，
嗯，
拉爆了有点，可能一还有点湿度，你还是很怕，
就想吓到我，你得带点故事，
嗯，
得在设定剧情里吓到我，
嗯，行，那把这段过了，说还有什么别的要，
咱聊塞尔达吧。
又聊回去是吧？
就刚才塞尔达的背景音乐配着恐怖聊恐怖，
还挺搭的。刚才
而任天堂的恐就是恐怖氛围的音乐做的都挺好，就是他们
还是又说回到宝可梦了，
是吧？啊啊啊！宝可梦的恐怖做的好呀！
啊，
就前几代
确实有一个是黑白还是什么？是
它其实每一代
都
会
有
点
那种，
每一代都有，对，
后面没有前面那么好。
哦，
可能跟那个年龄也有。
说实话，当时 Mini Q 出场的场景依然能吓着我
啊！是吗？
我觉得稍微觉得有点麻呀，
多啊，多可爱！
我记
得他出来之后觉得，哎，真的可爱。
就是在那后边，后来又走过一遍那 Mini Q，那是那一代你只能在剧情里看过一次的一个惊悚点，算是。
哦，
对，
啊，对对对对。
但那我觉得还好吧，那可爱
还是不如山南跳舞惊悚。
行，
宝梦
成，那还聊啥游戏？
聊天数玩的。那个，
哎呀，
对，聊暗黑什么？
暗黑
呀，
有评论区有
多拉贡暴露，
朋友们在催我们聊聊暗黑。
没，我完全
没有信儿，好都。
主要是暗黑跟魔兽撞了。
咱新闻节目聊了不少暴雪，
暗黑
把暗黑控过去了。
暗黑，
这就是我们对他终极的藐视。
暗黑两把手枪，两个
地牢，好
吧？那个说了俩暗黑，突然，
暗黑第六赛季是吧？就是这个
专业
DLC，
我还以为想说。对 DLC
憎恨之躯 DLC 嘛，然后他这个 DLC 跟第六赛季是同步上线的，
对，他得这么，他肯定得这么更，
对
不对？
所以这玩的相当割裂，就你一边得玩他剧情，
嗯，
一边你又得去各种地方上班去，对，
嗯，是，
我首先这职业肯定就选魂灵师嘛，新职业，
怎么样
的
新职业？
还有都有新职业，
新职业，
他他妈不新职业锤死他呀！
对不起，我已经那个落后太多了。
他这新职业我觉得吧，就是很强
，OK，
就目前这个版本很强。
正中你下怀，就喜欢
性能强的，可以说是这个最强职业了吧？我靠，
那为什么强啊？
他是技能有屏障，然后就是能跟人站撸，然后这个伤害 AOE 效率也高。
我靠，怎么一步就杵到这
儿？最强职业不是漫游，全
是玩法上，不是他风味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风味？就是我记得刚当时看那个介绍是什么野兽的灵
风味
灵魂，
嗯
，BBQ
这种对吧？
对，他有这种爆发属性伤害，比如说猎豹或者鹰。再有就是猩猩是提供护盾的技能比较多吧，我用那个猩猩
是
毛皮护甲，
对，
有点像，这也是自然之力，对，
对，变成猎鹰谁也不能逃我眼睛，是吧？这套台词，
暴雪就会这点东西，
对，
确实。然后还有一大蜈蚣是毒持续伤害，那个 build 早期也挺厉害的，嗯，
就是围绕着啊，就是围绕着不同的那个动物来
变身，
对，就这四个动物，
它不是它不算是变身，它算是引灵
哦，
对对对对，
哦，高级了，
借助自然之力，
这样就连变身动画都省了嘛
啊！我想知道第六赛季德鲁伊改好点
德鲁伊这这个职业我就从来没用过，
我就想玩德鲁伊怎么着嘛？你说这凭啥不让玩了？
那你玩吧，你要没买 DLC， 里边只能玩那几个职业嘛？
不是，我上次回去玩也是问了一圈，我说我想玩德鲁伊，他说你千万别玩，
嗯。
但我已经学会了，我玩暴雪游戏都是听劝的。
其实德鲁伊有几个赛季还可以，之前什么电狼、风狼之类的，也有那种。
那我就是觉得玩别扭，
但有点像唯一答案的那种。
对
对，没有什么那种。
我觉得都这么说，说暗黑四德鲁伊就没太好过，都就别别扭扭的。
之前总是缺点东西。
对。
然后这次这个魂灵师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魂灵师首先刚才提到那四种动物就是技能，再加上就是一个职业特殊面板嘛，就是你可以。镶嵌拥有某一种动物的能力，你最多选俩，可以是增进你改变一些招式特效吧，比如说鹰的话就能多发散几个那个招的那个数量，猩猩的话好像是用猩猩技能能加护盾吧，所以你就很快就能叠上护盾，一开打你跟豹子在那站撸，你那个护盾都碎不了，血永远是满的，基本就是那样。我现在没有玩的太后期啊，是巅峰138。
还不后期呢，这
还行吧，我这起步已经算慢的了，最开始我玩两天龙珠，后来玩龙珠那个
讲
龙珠你就不想听 S 了
看一恒玩
了，这也太快了。
S 我听不懂了，哥你说
你
说
听着焦虑，
对不起对不起，
我关于 S 我只是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就狂骂，我就老哥失了智，在那儿
骂了不行了，
骂那个暴雪什么砍你什么平衡数值砍数值，哪有什么把掉率从50%砍到5%这种砍法是吧？
对对，这个以前比如说，幸运触发都是有多少的几率，它是有这么一个基础在，然后你可以用一些其他词条去叠。但现在呢，它把这个每一个触发几率好像是稍微调低了点
儿啊，
它为的是让你在其他的。装备上弄出这个加幸运触发几率的这个词条，
逼你去
对，就刷一个好词条，比如说啊，
这是下下策，
命运之拳，
对，
它本身是有加多少的这个幸运触发几率，但如果你打出一个带花的呢，那词条带花的就77.7%，加77.7%的幸运触发几率，那基本你就是随便打了，
还带双花
的，对，都带。
别说了，别说了，
现在好多都带四花的，
四花都带。
以前弄个双花，哇，乐的不行。
祖坟
冒这东西卖不出去钱，现在四花这个装备也便宜了。
S 一个
我家养
大乐透游戏
啊，
真是。
就是
PS5 多少钱？
这你别问了。
曾经
吓着你，我怕吓着你。
我心里承受能力可强。
曾经想买暗黑四，
当然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这不是这个100年都不是你玩的游戏啊，这东西
怎么不是？
等
一下，S 剧情挺好
，S那个预告说多好。
那你看这次 DLC 那片了吗？
那片巨牛逼，
那你快看看吧，
那
预告还牛逼，
那个简直。
那我看不更想买《
剑锋传奇》？
那你买呀，
买，
那
还真是就是那个，
真有点剑锋。
跟李菲斯招完那个什么之后
啊，时刻了。
对对对对对，
我操，
有点那个，
我操，我觉得
那片看一下就行，别买了
啊。真假的？多少钱？天数？
这待会儿说，节目里说我怕这大家听着也恶心，是吧？
私下聊，
这我有所耳闻。
这次 DLC 除了新剧情、新职业之外呢，还加了一个新的模式，是在后期的，是至少俩人去打。它限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人是可以进去的，但进去之后呢，稍微打过一段，发现有一个小门是必须左边人踩地板才能把右边人开，右边人进去把里边的地板踩开，我左边的人才能过。
古代人迷宫，
就这么
可以用智慧的在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开始以为啊，就这一次他加了一个佣兵系统，
佣兵可以跟你互
动，二代三代不是都有佣兵吗？
对
吧？
经典的。
我就以为啊，这个我带着佣兵能帮我踩一脚。
对啊。
后来说不行，那佣兵就老是绕着那玩走，就永远不会踩到那地板。
佣兵还专门发售前很多谈话里还着重的说我们这个好好设计什么。
就暴雪，我觉得就不太会做这种刷子游戏，所以他在
这话
真的假的？我这么多年玩啥了呀？
所以他这个刷子就是现在这暴雪啊，做四代的时候这些问题
啊，
所以他在四代的时候，他着重在佣兵体现什么呢？佣兵在剧情里边是有一个引入的。特别自然的，对，特别自然的给你加到了这个。
哎，那不跟三一样吗？我记得三那三个人也是有说法的，有故事。
三那个是，
但这次算是有一个 跟一个佣兵有强关联吧？
哦，
哦
这么
说，他不是要找聂瑞尔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是通过这个佣兵才找，
哦、
然后这佣兵又遇到什么事儿，然后最后才跟你
融到主线
一块作战。
只能说这个暴雪真是不负当年。
我就记得
我当时
三是那个、哦、那个圣骑士暗恋那个魔女。
对对，
有
那些
小
对话。
小对话，对。
我主要是想说，二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剧情，你进入到第五幕，
啊啊、
你他妈招上那大哥，你就觉得他牛逼。
是是、
啊，不需要叙事。
当时玩的时候看不了剧情
啊，也是是。
第五幕是野蛮人吗？
对，野蛮人，
野蛮人，对，
你就觉得野蛮人就是牛逼，
对对对，
就那个劲儿。
我记得其中在某一个赛季的时候，他们也说过，我们之后不会对这个职业数值和这个特效有重大改动，但其实现在看全是打脸，他一直在改，这次还把这个展示数值压缩了，
十次小改就变成了一次大改。
好，我们
然后他有小改，其实也对于某些职业玩家来说也是也是个大改，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啊。他说是把表现数值压缩，以前咱们堆什么两万多攻、三万多攻，九千多甲，现在都给你压到什么1000多甲，然后
数值压缩嘛。
但你打出来，我靠，几百亿，那不是还是那样吗？
赛号。
现在我看那顶级魂灵师打伤害都几百亿的，
哇！
但是我现在还远没到那个程度啊。Endgame 还在刷，刚到苦痛二，现在能随便汤。
哦，
马上进苦痛三，
且刷着呢。
嗯，他现在不是最高到四嘛？他从新手难度一直到苦痛四，他把这个难度划分变多了，
嗯，
就弄多几个阶段，让大家就是
都能爽。
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吧。
嗯、
以前就是世界一二三四，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嗯、
一二你是就是简单困难随便打，然后三开始给你神圣，四开始给你远古，
嗯，
它是这么一个划分，
哦、
就是从装备掉落。以及敌人强度给你同一等级，
三十几十个苦痛，苦痛是十几还是十二级？
巨多，
三
往后是巨
多，
对，奔二十去哈，
奔二十去了。
我感觉也是，
我退坑的时候都打到苦痛十六了。
哦，操！
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把这个某一些 boss 出现以及这个物品掉落明确的划分在某几
个
难
度
上，
嗯、
对，让你有这种过渡感觉吧。而且以前的话，讲真的，想升个世界，你还得。到多少级之后，你这个实力行 打一遍那地宫，
是的，
沉沦魔殿之类的，就那些地方，现在过渡比较自然，而且他把大秘境，暗影什么暗影地城，
嗯、
就拿钥匙开那个、
哦、
地狱大军这几个职能划分完全重新设计了。以前咱们玩这个梦魇的时候，
哦、对，
都是说哎打赶紧打，打完之后就升一个雕纹就赶紧走，
对
对对，
对，
所以你。当看到那个支线任务触发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临时帮忙的，扭头就走。玩家才不会在这儿耗费时间
的，就为了最后那一下。
我来是升级的嘛，
是的。
所以呢，他把这个需要你速刷的东西给安回大秘境了。
OK，
就变成三代升级宝石了。
哦、
啊，就一模一样。因为以前就是他刚把大秘境加来的时候，大家说：“哇，这不是就三吗？”但你为什么不按三重做？现在重做，
重做 OK，
对，就按三那样做了。
我必须要说，《暗黑三》里的秘境和大秘境系统。是挺好玩的真的
那好玩了，
就别他妈往门后里塞就好玩了。
成长期那段是挺好的，
嗯、
小秘境挺好玩，
有回报
小秘境吗？
大秘境只记得跟队友吵架了，你都躲不开。
但大秘境确实
就魂斗罗，
对《暗黑三》里的大秘境和大秘境的单人和团队是俩游戏，
那倒是
啊 ，build 什么完全都不一样。对，
嗯，
给我吓了，当时玩的啊。
然后我在苦痛的时候，昨天没忍住啊，自己一个人去开了把安达利尔跟杜瑞尔，打真是这轻轻松松，
哎呦呵，
但轻松松之后完就掉那么几个破东西，所以我觉得苦痛二这个大 boss 啊，还真掉不了啥好，得
再往上
走一档、
嗯，
然后再打他们去看看。
哦、
而且我现在觉得你别假装硬核，你也不
我想听龙珠，对不起，你先说，
成，
你先说，
反正一个人这么打吧。确实有点枯燥，又没有那个跟我等级现在匹配的同事，因为我发现同事现在都没玩呢，都没有开始呢，
就剩你了，
都等我呢是吗？
不听这个游戏了，主要是有点，
嗯，
反正就刷呗。
你是跟饼哥玩吗？
饼哥忙，我今天问他了，他说那个还没时间准备投入回来，对，人有一些三次元的事儿要忙。
啊，龙珠
吧，
龙珠这游戏我也没太这个，
我看
没太玩啊。
我看一恒玩巨牛逼，
我在一恒后面看了半天。
他那个过场不都是 PPT 吗？
他玩剧情是吧？
啊，但是那个亚木茶被炸死是做的动画，就只有那一幕是动画，前面全是不动的那个图。
行吧，那太经典了，
够意思，够意思啊！
它的剧情展现确实比较水，因为龙珠故事咱们已经听太多遍了，谁把龙珠故事一说再说嘛。
那个翟瑞就是让我玩一把，让我玩一把，正好是那个他用贝吉塔打卡卡罗特，然后被卡卡罗特暴揍。
哦，
我说这对呀，就是啊，说的对呀。
你们看过那张经典的四格漫画吗？就是那个第一格是那个贝吉塔的脸说啊，我一定要战胜你。然后第二格是那个卡卡罗特的脸说啊，可恶。然后第三格是那个哈哈，那个贝吉塔说我终于赢了。然后第四格是他俩在打龙珠的格斗，然后贝吉塔说谁让你用贝吉塔？
可以，
行，太对劲了。
对不起，你接着说。
这个游戏我打剧情的时候就觉得，剧情演出吧，意思意思得了。反正好多正线剧情的那块咱们都知道什么个因果关系，
在脑中
就直接跳过了。
啊，
它有一些支线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帮这个角色呀逆天改命，
是不是？
对，就
我看有一个用饺子对天津饭使用自爆。
再见，
能那样吗？
就可以，可以，我在这发你。
就那个再见变成别的意思，
变成病娇饺子。
可以。
那天是这样，就八号坐在一恒后面，在那一恒打了两三个小时，八号可能就看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对，
就
那个
就坐那一直看。
卡罗特大战那个猩猩化的贝吉塔，
然后我回头
打不过，
我位置不是正好在对面嘛，然后我回头时不时的就瞅两眼，
还是那个画面，
然后看了一下，我说这游戏这么难吗？一直在这
打成黑魂了都。
对，然后他一会儿终于打过，跳过场，然后开始 PPT。我说这游戏那个钱都花在刀刃上了是吧？就是那个他那个特效巨炫，
那个爆炸做的
对，
挺帅的，
就是他整个就是格斗的那个。美术特效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夸，然后夸了两句，翟瑞过来了，我说
给你看这个，
给你看这个
GBA 版
的一模一样，你别夸。
我就想问这事儿，就是这东西，我在小时候玩 PS2 的时候就没少打，就有啥区别吗？我看着是没有任何。
不是，萝卜经过的时候也说了这话，说有啥区别？
对，你也可以问我，街霸二跟街霸六有啥区别？那确实可
能，那区别有点大了
啊。这我可以回答萝卜，就是它是有区别的。它在第一场，就是这游戏的开场是悟空打贝塔，就那一段动态也是这个游戏刚亮相的时候放的预告片儿。那个就是2D 渲染的那种画风
啊，是
就特别棒，
龙珠都是 Z 那种是吧？
对，然后他这游戏里边又分一个 PPT 的那种特别虚的那种情况，然后又吸一个又还有一个实机加普通那种即时演算
啊，
就这么三种吧，算是三个等级。然后里边像刚才我提到最好那种是很少的，因为那是真正需要花钱的。对，我看现在网上还有一个做视频的啊，他是对比龙珠 Fighters。好几年前出那个格斗，对，同样角色在这两个游戏里边的登场，那肯定是 Fighters 渲染的更好，
是
人家跟那机位给的，还有就是那个
调的模型
动态爆气什么的效果，其实是比这个游戏好。但这个游戏呢，优点就在于，人物多，但而且是现在能找这种二 D 渲染里边最棒的一款了。
我虽然不懂龙珠啊，完全没有，就是我之前说，我经常说，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说我龙珠看到哪儿，他说你这封皮儿。就看皮儿，就这种程度。
对呀、
看到亚木茶登场，
我看到比那个对比那往后点儿，我也撑死、
行吧。
然后
阿拉蕾登场，
啊，唬我啊！主要是那个，那我之前会玩火影的那个呢，究极风暴
啊。
你说美代有啥大区别？其实还是有，对吧？我觉得就是给你一个情绪上的，你知道吗？就是用手柄。有个互动，但是你看到了你以前熟悉 的对熟悉的情节、喜欢的角色，有熟悉的
眼前在线，
对，也有义务线的是吧？
哎，究极风暴有博人了吗？
应该有吧？
现在没有吧？因为博人现在也讲挺后边了，大家也都长大了，
想玩专想玩。
哦，我看这龙珠都有超的内容是吧？
有超啊 GT， 然后包括它
GT 都有。
DLC 里会有这个最新的动画大魔版，
红头发、蓝头发，
大魔好啊！
对，我买的是那个豪华版，提前三天解锁嘛。
多少钱？
我听
那个西总说，那 PS5 版1000多块钱，
那他应该最豪华版。我那是普通豪华，
真是。
但我不会告诉你多少钱。
都够买《王国风云二》所有 DLC 了吧？
哦，
普通豪华版 Steam 好像400多，
400多，对，
真他妈贵。
你网找的话能找稍微便宜点，但也300多呢，
还能用撒旦呢。
什么叫网上找找啊？那必须当然得用撒旦，
用撒旦打卡卡罗特，光光干他，
牛逼啊！
打飞到地上打大坑，
你看这不就是唤起你的？
哎，但是我云下来有点感受，做一个 IP 向游戏是不是有点太难了？那我有点刻板印象。
他这个游戏因为是那个以前电光火石的那个系列嘛，
啊
嗯、
所以那系统基本都是沿用的那一套，
就这样，
他的操作非常复杂。
啊，
它就是一个三D 格斗游戏嘛，
对，
就是你长按那个键，在人闪光的时候和那个蓄满之后放是两种不同效果
啊，
是
的，有的带瞬移，
还真他妈
装甲
核心，
对啊，装甲核心，
啊，还有就是各种按键组合，有的有点反直觉，大家就习惯的头与拆头都是那个 A 加 X 嘛。
哦，我的装甲核心你锁定敌人往身上飞的时候，那种既视感是来自这儿啊，
龙珠、朵拉公暴露啊，
还真是啊，
当然了，
我点醒了，我操，
接着说拆头，
一下悟了，
拆头，
然后拆头的话。就是直接摁防御是拆，但你抓人呢是这个防御键，它防御是右肩键加 X，、
嗯、
就这些摁键组合都是需要你去学习跟习惯的。
啊、
对，
啊，它还可以就是像那个动画里面闪到背后，就瞬
瞬
移到背
后，
然后我就看那俩贝吉特疯狂互相闪，然后就是
他刚说的火影的也可以。
对
啊，
火影都是这个最节目，
还有就是
直到把一个人
实施残影。
对，把一个人的那个槽都耗光了，然后再
什么架招反击，然后像那个 TOA 一样，有什么上段反，下段反，就有各种的扫堂腿，以及那个什么往上打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反正，但我用到剧情里呢，但是就是蓄力攒波，哥们儿没别的，我就会
这
招，只有这招了。他这个游戏剧情打起来是挺难的，我最开始是卡在巨猿贝吉塔
啊，对对对，那一横也卡，
我有两次打到他的血真的就剩这个可能半截小拇指都不到这么一个长度，结果我都被秒了，因为他一下能打我一管吧，基本啊，贝塔确实啊，
真的跟看黑魂似的，
确实很
一横在打，打的人都没脾气。
后来我这个降了难度，把那过了，过完之后呢，悟空线就一路打普，又调回普通难度啊。打那沙鲁的时候，我是走了义父线，我说咱别等比克了，咱们去找吧。结果那会儿那个沙鲁啊，没有变身成那个高大形态，还是特瘦那形态的，就直接给他秒了。
哦，
就给他灭了之后呢，把这个17、18、16打完之后，这三人就走了，等于这个义父线就在这结束了。
那这算什么义父线？
克林就
这不就是一个
克林没有触发吊桥效应，他没结成这婚，相当于
我操，我走这个义父线，
是什么？
不错吧？啊，
18号，那
小林这么，
然后后来那个就进入魔人博物片了，直接省略好大一段剧情啊！
哦，
这就叫
杀戮游戏什么那个吸收18号什么全没了。
那你剧情不就玩不到了吗？
你可以再调回去，
你可以通过翻漫画来了解这个。
调回去，你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他有的是选项，比如说咱去找比克，咱在这等比克，这个是
任狼村之谜
触发这个，还有就是
别吧，这 callback 在这儿呢。
还有就是你在某些关卡里边是否？在限定时间内通关
哦，我
就比如说你早早把拉蒂兹给打败之后，那样的话魔棍光杀炮悟空是可以躲开的
哦，我
你要是一直拖着他，然后没打死他，那就是被贯穿。
我操，
没有
啊，就这样的。
好，
躲开会怎样呢？就
没死啊，
躲开
可以自己带儿子了。
我那就孙悟饭得成啥样啊，
他会有的会稍微往后讲讲，然后但很快会给一个结尾，因为毕竟是个义父线嘛，
是他没不能影响后面，
对，他不能跟主线那直接衔接上，
木叶村就可以救下来，
想多了
啊，这就把木叶村救了啊，行，
我想还有
蝴蝶，这就是蝴蝶，
就不用把它封印到儿子的肚子里的那个九尾
啊。刚才提到难度是吧，难度里边这个弗利萨篇第一个任务给我震惊到了，你用这个一阶段弗利萨
哦，你还能用哦，弗利萨打弗利萨篇啊，
不是弗利萨篇，就是他故事
啊，对不起，
然后就是你用一阶段弗利萨打克林，打完克林之后打悟饭，悟饭倒之后比克来了，然后比克来之后贝塔来了，那任务我打三次都卡在贝塔那块了，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那个 NPC 啊，就是那个 AI 啊，把这个气儿给攒满了，攒满之后爆了一个超大前斩给我切了，就等于第一个克林都没打过。后来我是将对给打过那块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战斗，1v4啊，我靠，连着打。他不是每次重置血条，就是你这一点血条打那四个人，
就四个阶段，
打完一个就出来一个，
不就四个阶段吗？
你不是四个阶段，你一直
不是我说这不就等于一个 boss 四个阶段吗？
啊，对，
我操
啊！不过还好中间的悟饭跟前面克林，你要速杀的话比较好打。 比克可能会稍微跟你拖一点，他会有一些常用的反击技，然后贝塔那块你你得抓着
葫芦娃救爷爷，
速杀克林，
速杀悟饭，
速通克林。然后弗利萨篇我现在卡哪？
你这么讨厌克林啊？
还行，
十八号都，
我那偶然才发现的，因为他没直接说，不过也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俩没有产生任何交集嘛，然后人就走了嘛，那三个人就算是洗心革面到处旅游。
克林说总觉得哪里怪怪，但是说不出来。
是，最后是卡在这个超赛悟空打超赛悟，哇，真打不过。
打谁？打谁？
超赛悟空。
打谁呀？
我用弗利萨呀，就还是说刚才
那
个，
肯定打不过，
怎么是反的呀？
哎，你怎么才能你打过之后会怎么样啊？
我还没打过呢，因为我没想降难度，但我不降难度好真打不过，我太强了。
这就是龙珠的世界，
直接给我一套，就是你教学的时候就跟那个什么传武似的，哎。师傅教你啊，这么打这么打，人家这来这么打，我都能摁出来。然后你实战时候砰砰砰一拳，我给我打出二里地。
我想问这个事儿，我看那个翟瑞在那玩了。就是首先有两点啊，第一点是这个对方人物动作真是太他妈快了，
是
就是龙珠啊，
我该怎么判断呀？就是我就是像
不判断，
那我玩街霸，我玩哪怕我玩拳皇，我是能知道对方有起手啊，这些都是我就是或者是对方过来了，头拆他掉头啊，我拆头，他压我起身，我升龙他什么的，就是这些都是有点基础的在的，
是。
那这游戏玩起来我就感觉不到门路，
有时候也是不能乱动，有时候你空给一头之后不是留一空档嘛，人家就过来了。有时候敌人接近你但没有动的时候，你可以先长摁 B 就来架招，如果对方出拳的话，这会儿你能架一下。但仅此而已，我这个水平见解仅此而已。
蓄力发波，
对，然后拉开距离发波
去，对，不推钱，
你看我就蹲重拳，
还是格斗游戏。
翟瑞跟那个卡卡特打的时候，卡卡特突然双
翟瑞跟卡，
对，卡卡特双手一举，说我要元气弹了
生叫那个台版叫生命球
然后有一个特写还。然后他真的在那不动了，对，但还在那慢慢变大嘛，
攒
抽他呀。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你上打他呀，他的第一反应也然后就冲上去了，就贴身靠近了
发射了
卡卡特，然后卡卡特毫无前摇的手一伸回来放了个界王拳，给直接就把戴瑞给打飞了。
对，因为那招是那个近战判定，
对，
直接给他那波取消，
感觉是在骗他，你知道吗？
我操！
这么厉害，
特狠！
那当时全世界的人类都很失望了，是吧？我已经被
白给
了，
我手都白举了。
啊、你竟然是一个，我操，是个词。
哎，你这有点意思哈。
他在
非法集资了，
对，
他在一种极度尊重原著和不尊重原著之间反复横跳。
还行还行，他这除了难度之外，还有一个辅助模式，那我没开，但应该是简易出招、简易连招那种。应该还好吧？
那也不，你没法通过加点什么的来降低难度，对不对？
哎，有一个变相降低难度，就是你不是可以拿钱吗？每次随便一场战斗，你都能拿一点回报。拿着去商店买东西，然后去那个角色菜单里，他那个并不是在选完剧情我就可以随时改这角色，不是那样的。
买角色是吗？
不是，有的是花钱解锁角色，就是游戏币啊。然后有的是买道具，你把那道具安在那个角色列表某个角色身上，你在剧情里玩的时候，它的性能会提升。
这不装备吗？
对，我好像是这样才过了弗利萨那关的。我是稍微增强一点拳脚的攻击力啊，小调一下，
有这波
跳地磨它是吧？
这游戏挺欢乐吧？我还这个随便开了一局对战，我用这个老版布罗利。打了一个谁？他布罗利的近身必杀。
布罗利是谁来着？
是那个
传说中的赛亚人，
粉不溜秋那个，
粉不溜秋，
不是那个
绿毛黄绿毛
啊，
大肌肉大汉，
对，他身体上身特大。
最早是剧场版，后来也是剧场版起过一次设定，就是他是一特壮赛亚人嘛，他的这个波的招式啊，这个非常大。就打出那个几个光波，跟一般那种蓄力波嗖一个东西过去然后能弹开完全不一样，就性能明显比一般角色啊强了不止一截。
你用的这个
卢卡尔，
对，然后我当时打的谁都忘了，结果用他近身必杀的时候，
你会记得你吃，
就是老剧场版里打贝吉塔那一下，就是一个手这横着过去，然后把贝吉塔撞到巨远，然后远处的山壁碎掉，他完全就是把那个特效跟镜头给做出来了，
牛逼啊！
这还挺好的。我觉得他跟这个《最终风暴》不同的一点就在于，除了这种情怀以及这种人物数量加成之外， 可能这个系统确实挺深的，
还是值得玩的。
是
对对对，
听着已经脑袋疼了。
但你说我都想买了，我操，
买啊！
没想到这么有趣。
主要前两天听他那个《无稽之谈》第一集，
嗯，
第、
哎、
最新一季的第一集，
大家快去听啊！
听完之后我最后都快哭了，然后
得哭啊！
然后就想翻一遍《龙珠》嗯，但是可能我也没空翻。
那这次你看看大魔，
你有空翻？
大魔第一集质量太高了，
我像素级复刻，你知道吗？
是
吗，就是我太牛逼，作画质量之高呀、啊！
就是你印象中老画风老 TV 画风的极致版、
嗯、
就是这里边他给你重新做了一遍薄片的一些就是整理，
对，他还不是那种就是猎人那个新动画也是照着附件的分镜扒的、
嗯、
但是就不感觉低级，他这个龙珠这真草真牛逼，大魔啊，大魔，
对，龙珠大魔的这个质量啊，第一集质量是远超这个。
那我没看过前面乱七八糟
一般剧场版的
后来出的动画，我能直接看到吗？
可以，因为它是播片之后的一个分支，
哦、
它不是什么超啊之类的。哦、
这是鸟山明有参与是吧？
有，他是设计了好多这个新的角色，是吧、
啊？
包括这个世界观设定，我觉得要不是鸟山明亲自去说。
嗯，
让他们这么弄的话，一般人
不
敢动这个，没人动得了。
一者二次元，
我想找个机会把《龙珠》从头看一遍，可行吗？
两天就，
这太行，
两三天就看完了，
其实看的特快，
特快，
翻着一页一页咔咔翻，没有压力。
哦、
其实《龙珠》你不用从头看，你就随便瞪起一本来，然后就往后看就行。
这个对话上周看
似发生过，
发生过，
这么牛逼。
那咱这期这个天天 ACG 就录到这。
啊，龙！希望大魔不要变成那个、那个，
不要变成便宜动画，
不要变成漩涡。
嗯、
那个我
确实第二集开
始看的《异度神剑》那个动画了吗、
嗯？
就第一集制作特好，
然后第二集马上，
第二集变成、
哦、那个不行，
变成搞笑漫画日和了。
对对对
对，哦，这么牛、啊！
那个三 D 平移，那人跑就往斜前跑，但是那个模型是往前正前方移动。我待会给你看看，我惊了，
牛逼啊！
那个是属于这制作层跟高层的这个理念问题。
哎呦，
加上他们工期嘛，没办法。
我这么
后预知后如何，敬、
嗯、
请收听
天
天。
我们之前好像简单聊过。
哦，对不起，那就回去翻那个。对对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好，
生态链做起。
时间差不多，咱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行，好，回
头见，拜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四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